下面我们看诗篇138篇，是感恩的祷告，是大卫的诗。这个完全是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里面特别提到他看重主的话，他不但是有感恩的祷告，而且他特别看重神的话，神的话给他力量，使他能够什么呀，能够一直的靠主得胜。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圣经，是大卫的祷告，是大卫感恩的祷告。第一段是一节到二节，是主话显大，过于应许。这是第一段，第一段的题目：主话显大，过于应许。什么叫做过于应许？在以赛亚书42章有类似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2章，以赛亚书的第42章，主的话显为大，过于应许。第21节，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，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。你看见没有？就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的律法是为大为尊，使律法看重的是为大为尊。所以我们要越发的看重主的律法，律法是最重要，我们字字句句要留心，要遵行，看的是为大也是为尊。就是这句话我们要记住，是神亲自所说的话。所以这个第一段我们看一下，第一节开始，一节二节，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诸神面前歌颂你。所以大卫满心的感恩，他就是除了赞美就是感恩，除了感恩就是赞美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看重主的话，他得到了主的话，他心里头就是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喜乐，也充满了力量。主的话赐他力量，使他能够靠主能够站得住。所以他说，我要一心的称谢你，我在诸神面前我要歌颂你。歌颂谁呀？歌颂神，称颂神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那就是恭恭敬敬的在神的面前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，我称赞你的名。不但是称谢神赞美神，更要紧的称谢谁？称谢神的名。因为神的慈爱和诚实是一直实实在在的存在，实实在在的恩待他，所以因为你对我的慈爱和诚实，我称赞你的名。主的名是宝贵的，主的名是可尊贵的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主的名是应当荣耀的。所以他称赞神，称赞主。所以主话显为大，过于应许。底下一句，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。所以我们看重人的话，我们看重世上的一切，哎呀，显大显大，再没有比神的话显大最要紧。所以你不要把人的话，把这个人的一些个了不起的话看得了不起大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把神的话看为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过于你所允许的，超过了神的允许。神的话是多么的宝贵，多么的信实，主的话句句都是兑现的，主的话要显为大。我们有没有这样？我们是不是主的话显为大？还是哎呀，人的一句话使劲的倒嚼，使劲的想，想了半天还要再想？我们到底看重的是谁的话？是不是把神的话显为大？这个很宝贵，很要紧，是不是？看重主的话，看重到极点，把主的话看得最大，过于所允许的，超过所允许的，这样的看重。这就是一节二节，他称谢神，他赞美神，所以称谢赞美，因为他看重主的话，他看重，他看的是主的话显为大，而不是看重人的话显为大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的把主的话看得大，越来越大，而且每一句都是过于所允许的，超过所允许的，不但是允许，而且超过 国所允许的，何等的宝贵。所以他感恩赞美，他称谢神，为着神的慈爱和诚实，他称谢主的名何等的宝贵。所以他称谢神，他赞美神，主的话在他身上显为大。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主的话显为大，就是说你看重主的话过于一切，过于你自己的，人家对你说的话，对你答应的话，什么话也没有主的话要紧。人的话草木合接，人的话靠不住，人的话朝三暮四，是不是？人的话有什么意思？我们常常上当受骗，就是因为人的话，因为我们太看重人的话，而没有看重主的话。所以我们要把主的话看得大，看得大。所以说，那你才蒙恩，过于所允许的。所以这就是大卫第一段他这样的感恩，这样的在神面前蒙恩。底下三节到六节，三节开始，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就应允我。他实在是有很多的需要，许多的难处，他需要祷告呼求。我呼求，我祷告，感谢主，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力量。什么事情鼓励他？主的话鼓励了他，鼓励他，使他心里有能力。不然的话，你说怎么站立得住？所以从三节开始，我呼求的日子，我身心啊，他有很多的难处。扫罗一天到晚追寻，追寻没完没了，他不呼求吗？只有呼求神，我呼求你就应允，祷告多灵啊，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，你不但应允，你鼓励我，什么鼓励啊？主的话就鼓励了他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心里的力量就起来了。心的力量哪来的？主的话，真的，主的话一句话胜过世上的人的话千句万句，都比不了啊，比不了啊，主的话太宝贝了。所以第二段的题目是谦卑呼求，有力尊道，有能力，加个能也好，有能力尊道，你才有能力来遵守主的道。你遵守主的道的过程，你也需要付些代价。遵守主的道，你就不能人情人爱；遵守主道，你就不能够体贴人情，体贴人的意思。谦卑呼求，有力尊道。谦卑，要有谦卑的态度。所以三节到六节，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就答应我，你就立刻答应我，你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这句话也很要紧，是不是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需要主的话来鼓励我们，而不是人的话来帮助你。人的话值什么钱呢？人的话常常是草木合金，人的话常常让你灰心，让你上胆，让你没有力量。主的话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，心里的力量就能够起来了。底下耶和华呀，地上的君王都要来赞美你。他知道有一天，有这么一天的时候，地上的君王将来有一天，很多的君王都称谢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。所以将来国度当中很多的国王啊，都来敬拜神，他们知道敬拜神太要紧了，能够听到神的言语，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，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。还有一节，还有第六节，还有到第六节为止，你就知道啊，连地上的君王有一天都要尊重看重主的话，主的口中的言语是多么的宝贝。难道我们不看重吗？我们更要看重，是不是？有一天训诲出于西安，出于耶路撒冷，你只有来到西安，有什么？有神的话，所以万民都要流归，都要流归。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，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。耶和华大有荣耀，就说明神的话有荣耀，所以他本身就有荣耀。耶和华虽高，仍看顾低微的人。感谢神，虽然我们神是最高、最至上、至高，但是呢，他看顾低微的人。怎么看顾低微的人？ 113篇5节到7节，就是前面一点啊，113篇5节到7节，让我们知道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这就是抬举贫穷人。我再念一遍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当中提拔穷乏人。他不嫌我们在粪堆里面，不嫌我们在贫寒当中，他把我们都拾起来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，将来与基督一同坐宝座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说多么美啊！所以说这两句话就是在113篇里看见的。这里呢告诉我们同样的意思，耶和华虽高，仍看顾低微的人。所以神拣选的人常常是不配的人，是低微的人。什么叫低微的人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你就看到了，那真是低微的人。人瞧不起的人，不大起色的人，神都把他捡来，一个个拣选我们，一个个把我们都带到他的里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。这就是神的极大的爱呀，极大的拣选了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第一章你看看神拣选神什么人，第十节开始吧。可见的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劝你们，所说的是一样。还没到这呢，下面18节以后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要废弃聪明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。那些信，你只要信就得，没有什么条件，你信就可以了。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下面你就看见神拣选的人是什么人，是什么人呢？26节以后，弟兄们呢，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个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的卑贱的，叫什么呀？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。神又使他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说这四样宝贝多好！神使基督就成为我们，无缘无故就成为我们的，根本我们没有，但是就成为你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说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。所以这一段，这个送给大家，求主让我们看到，我们都是不配，不配的不配，但是神拣选，神这样的把我们拣选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爱他，更加的讨他的喜欢。哎，真正是不配，所以蒙了恩典。所以耶和华虽高，仍看顾低微的人，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。你骄傲的不得了，神不拣选，除非你谦卑下来。我们看到许多的，哎呀，有学问的人教授，后来他们真的很谦卑，非常的谦卑。主也拣选，神要不看顾你这些个骄傲的人，你非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蒙恩。这是一段，底下第三段，7节到8节，7节到8节是第三段，第三段的题目是主必救我远超所求。这一段主必救我，主的拯救是远超所求，是超过所求所想，恩典就临到，也是白得红恩，是神的奇妙，神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。所以前面一段我们已经看完了， 神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，你骄傲神不拣选，你谦卑了主就拣选你了。底下，我虽行患难中，行在患难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这一段就是说他的经历，他经历到他呀，真是好像已经死了一样，但是神又把他救活。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，改变了什么呀？我们已经像死人了，但是神在患难中，他必把你救活过来，让我们真的是与主同死同活。我的仇敌发怒，你必伸手抵挡他们，你的右手也必救我。所以说神能够救他，神的右手大有能力，神的右手也必救我，就把我救活过来了，救我。所以底下他相信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啊。我们想想是什么事？大卫还有什么事？我看大卫唯一的事就是要预备建殿，就是帮助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建殿。所以他积攒积攒积攒了多少的材料，建殿的材料，是不是香柏木啊、松木啊，各样的材料他都积攒，金子银子没一样不积攒。神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这是他很有信心，知道这个建殿的工作、预备的工作将来一定要完成，所以他很有信心，很有信心。原因是什么？主已经把我救活，你的生命要经过死里复活，我们生命要被主改变，把我救活过来，你的右手也要帮助我救我。仇敌这个抵挡，但是神要救他，他很有信心，所以他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你说你这么有把握？有把握，因为他信靠神，信靠神。他这个信心哪里来？我说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呢？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信心，所以耶和华必成就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就是说的，为什么他这么有信心呢？就是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因为相信神，相信神的爱不改变。神的爱虽然他也有跌倒的时候，也有失败，也有软弱，但知道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，神的慈爱不变的，永远长存，只要你悔改就行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，这最后一句很宝贵啊！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，就求你永远不要离弃我。我虽然不好，我虽然犯过罪，我虽然有失败，但你什么呀？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，我是你手中的工作，是真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是你手所造的，所以求主一直保守到底，这是他所求的。所以我想我们想一段圣经啊，给大卫连起来，让大卫真正的体会到真正的是神神的救恩一直保守了他，使他至终能够坐在王位上。神拣选，神丢弃了扫罗，神拣选了大卫，结果耶西的儿子大卫就坐在王位上。这是神的爱，是神的拣选，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神没有改变，人都会改变的，我们自己都靠不住。所以最后几句他满怀信心，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所以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慈爱长存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，因为你的慈爱不改变，所以请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。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十一节，罗马书的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特别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改变，真的与主同死与主同活，这个是非常要紧。所以大卫深深知道自己的生命需要神的改变，所以他说你将我救活，他不是活着的吗？他生命没有改变等于没有活，所以以后他知道神将他救活过来。第十一节，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就是这句话。所以说我们两个方面，我们看罪应该看自己是死了，是已经死了，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。 是主，你将我救活，你把我改变。所以我们都需要经历真正死里复活的变化，被主改变，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活，与主同活。如今是活在基督里面，活在神的里面。所以大卫虽然是旧约的人，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真正经历到是你把我救活啊，你使我有信心一直跟随你，为你做事啊，要成全关乎我的事。他的事没有别的事，就是建殿的工作要成功，建殿的这件事情，预备的工作一定要成功。所以因为什么？只是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所以你不要丢弃你手所造的，让我一直活在你的旨意中，活在你的恩典中，就到此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感恩的心，像大卫一样。大卫这一篇真正是感恩，所以叫做感恩的祷告，是感恩的祷告。虽然不长，但是他非常感恩。首先讲到主的话，使他有信心有力量，以后讲到关于神的国、神的民、神的殿，他都有信心。所以求主也同样赐给我们信心。我们就到此。